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前白宫顾问表示，美中关系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更恶劣。联合国指责俄罗斯阻碍人道救援前往乌克兰水坝缺堤区域。瑞典国会报告警告，不能够排除受到俄罗斯军事攻击的可能。以色列准备批准更多约旦河西岸的建筑许可，引发华府担心。彭斯表示，目前对川普的起诉正是向世界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加利福尼亚湾出现 6.4 级地震，暂无灾情传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段采访表示，美国现在和中共的关系比冷战时期和苏联的关系更加恶劣，因为目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麦克马斯特在 CBS 节目面对全国说，目前的美中关系是更加恶劣，因为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互相联系，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特别是在意图上的错误假设。麦克马斯特说，美国错误地估计中共的野心，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来改变他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中共领导层所渴望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们对美国作出反应时候所要求的一切。麦克马斯特呼吁应该对中共最近的侵略性行为作出强烈回应，但是他同时亦都说，在两国之间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仍然很重要，而这需要双方的参与。联合国星期日指控俄罗斯正持续阻止联合国向乌克兰东部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当地受俄罗斯控制的区域最近因为卡霍夫卡水坝被破坏而受到影响。卡霍夫卡水坝在这个月6号缺堤，洪水亦都淹没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所控制的克尔松大片地区，迫使数以千计的居民逃离家园。联合国乌克兰驻地协调员兼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布朗星期日在一份声明表示，俄罗斯政府到现在仍然拒绝我们进入他们临时军事控制区的请求。他表示，无论那些人身在何处，联合国将会继续竭尽所能去接触那些急需救援协助的人士，包括那些最近因为水坝毁坏而受苦的人。布朗呼吁并且补充说，我们敦促俄罗斯当局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行事，准许人道救援物资前往灾区营救。据瑞典电视台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根据瑞典国会国防委员会即将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瑞典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自从俄罗斯去年年初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就急于加强国防能力，并且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还未获得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瑞典电视台引述参与制作瑞典国会这份报告的人士说，这份预定在星期一发表的报告强调，即使俄罗斯地面部队被绑在乌克兰，但是仍然不能够排除俄罗斯对瑞典发动其他种类军事攻击的可能性。报告表示，俄罗斯已经进一步降低动用军事力量的门槛，并且展现很高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倾向。瑞典电视台还提到，这份报告提出瑞典的新防卫准则是以加入北约组织为基础，而不是再好像先前的准则那样依赖和其他北欧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即使美国正在施压要求停止扩建屯垦区，以色列政府星期日依然提出一项计划，打算批准几千张约旦河西岸建筑许可证。美国认为扩建屯垦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障碍。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最高规划委员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开会批准约旦河西岸4560个屯垦住宅的计划列入议程，但是其中只有1332个有待最终批准， 其余的仍然进行初步审核。自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月上任以来，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了7000几个新住宅，其中大部分位于约旦河西岸。而美国国务院对以色列此举深感不安，呼吁以色列重返目的在于缓和局势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一贯的政策就是反对这种令两国解决方案更难实现，而且阻碍和平的单方面行动。据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日表示，目前美国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正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会晤新闻界》之中，曾经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彭斯向主持人查克托德说，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美国的人，作为一个在这个国际关系委员会工作了10年的人，我必须告诉你知，我们是世界上正义的黄金标准。但是他跟着说，见到一位美国前总统受到现任总统的政府起诉，他很可能在未来再次面临这种情况，那是更大范围地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彭斯认为，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只是令我们分裂的政治进一步分裂。他希望该执法机构能够找到其他方式来解决对川普的调查，并且强调司法部目前正确的做法是需要依法平等对待，而不是以双重标准来对待特定的候选人。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星期日表示，加利福尼亚湾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一宗规模 6.4 级地震，目前虽然没有传出灾害损失，但是墨西哥当局仍然呼吁居民采取预防行动。墨西哥民防局证实，感受到地震的地区目前并没有传出伤亡消息，但是由于港口可能出现水流，建议船只同邻近沿海地区的居民采取预防行动。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宗地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地震发生没几耐之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表示，美国西岸、加拿大卑斯省或者阿拉斯加州都没有海啸危险。墨西哥民防局随后透过推特表示，地震影响区域的海平面可能会侦测到几公分的轻微变化。
天气预报员警告在户外庆祝父亲节的人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华氏上百度的气温促使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引发雷暴，导致奥克拉荷马州到密西西比州断电，并且掀起大风，引发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野火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礼拜日较早时候疑似龙卷风袭击了阿肯色州。阿肯色州斯克兰顿附近摧毁了鸡舍，树木倒塌，没有立即严重受伤的报道。上个礼拜六，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宣布，这个州北部和中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之前强风和恶劣天气导致礼拜六的大面积停电。据 PowerOutage.us 报道，礼拜日奥克拉荷马州、德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有超过74万人断电。气象学家表示，德州南部和墨西哥沿岸大部分地区的潜在破纪录气温将持续几日，产生破坏性大风、冰雹和可能的龙卷风的风暴可能袭击密西西比河谷下游。气象局礼拜日针对佛罗里达州发布了另一份的高温警报。北韩在5月31号由千里马一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搭载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发射，但是火箭中途失去动力，连同卫星跌入朝鲜半岛西部的海域。北韩劳动党自从上个礼拜五起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会议。北韩官方媒体礼拜一报道，上个月的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在会议上被指责为最严重的缺陷，近期将准备另一次的发射。美国和南韩一直在扩大军事演习，以应对北韩不断发展的核武库。 并且警告说，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企图都将导致金正恩政府垮台。北韩执政党会议上还讨论了通过增加农业产量和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来确保粮食供应自给。南韩统一部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表示，北韩的粮食形势似乎已经恶化。北韩因为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而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自己实施的严格边境封锁之后，北韩的经济状况更是濒临崩溃。美国南部边境的敞开增加了美国境内的犯罪活动，其中之一是利用美国和智利的免签证计划入境的有组织型盗窃犯罪，赃款和赃物随即就被转移出境。而执法人员限于联邦和加州的政策一直难以有效执法。6月16号，美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和众议员朴银珠、金影玉、肯·卡尔费特以及加州第32区众议员方文斯来到橙院，听取了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关于南加州有组织型犯罪问题的汇报。橙院检察官托德·斯皮策主持了会议。斯皮策表示，现在的电子签证只需要上网支付$21，填写和提交表格就可以拿到在两年内一次90日的签证。联邦调查局2018年起已经在调查跨国犯罪团伙。斯皮策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犯罪人数上升，仅2022年1月就有3000人被遣返。乌克兰政府高层官员在今个礼拜峰会举行前向路透社透露，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国正为重建国家经济的绿色马歇尔计划第一阶段初步寻求$400亿的资金。政界和金融界人士21号将在伦敦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讨论乌克兰短期融资问题以及长期经济重建工作。这一场会议由乌克兰和英国共同主办。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重建将耗资$4100亿，是乌克兰国内生产总额的3倍。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外部支持者已经对乌克兰投入$590亿来缓解融资的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舒尔玛针对重建初步阶段提出$400亿的数字，并说初步的重点会放在钢铁产业。为了筹集初期所需要的$200亿到$400亿资金，乌克兰计划由产业、公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联盟来制定计划。舒尔玛表示，预备工作预料耗时大约1年至1年半，但实际的建设只有等待战争结束才可以开始。联合国19号通过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这项历史性环境协议的目的在于保护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项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条约将建立一个法律框架，扩大环境保护范围至占全世界海洋面积60%以上的国际水域。经过超过15年来的讨论，包括4年的正式谈判，联合国成员国今年3月经历最终阶段马拉松式的协商，才敲定条约的文本。各国政府去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通过一项历史性协议，同意在2030年前保护全球30%的陆地以及海洋。对这个目标来讲，公海条约至关重要。非政府组织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条约之后需要60个会员国的批准才可以生效。这个门槛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早前推动公海条约的红心壮志联盟就有大约50个国家，其中包括欧盟国家、智利、墨西哥、印度和日本。但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60国距离各国普遍采取这个公约还有一段路要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说，费城地区95号州际公路的坍塌路段将在2个星期内重启。他之前和美国总统拜登搭乘直升机巡视了这个在上周末关闭的美东地区重要高速公路的交通路段。 一部油罐车在11号失控翻侧而且失火，导致 I-95 北向车路坍塌，重创南向车道的肇事原因。53岁的司机穆迪不治身亡。州长夏皮罗说，宾夕法尼亚州计划用卡车运来2000吨玻璃沙，工程队将昼夜施工，用玻璃沙填充坍塌地段，避免其他材料的供应链拖延，直到这段公路恢复交通。拜登总统说，这个设计极其创新，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拜登说，他知道这段高速公路对费城和东北走廊有多重要，每日有15多万部汽车经过这里，包括14000辆卡车。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很重要。